舉行一個青少年的活動，日期將會在這個月底1月30日星期五下午6點至8點在庫堂舉行。今次的聚會 會由我們的弟兄姊妹和 Summit Pacific College 的學生合作舉辦的，目的就是為了一些學生或者一些青少年提供一個溫馨互動的活動，幫助他們建立信仰上的認識。當晚的安排會是這樣的，會有簡單的晚餐，有些團契交流的時間，也都有些遊戲，有些互動的活動，最重要還有一場關於聖經結構的講解，幫助青少年理解聖經的整體結構和它的重要性。如果你認識一些親戚或者朋友家中有青少年人的話，你可以邀請他們參加這個活動。詳細情況或者我們報名的話，請聯絡 Esther、Wilson 和 Edmund。 請為這些活動禱告，邀請朋友或者代禱都是為這個事工作出的支持。在舊約的時代，敬拜上帝很多時都是通過一些獻祭的活動，而這些獻祭活動都有很明確的條文規定，有什麼動物或者有些什麼土地的出產是可以作為祭物，都寫得很清楚。而這些獻祭的步驟，誰去主持這些獻祭儀式，都是有嚴格的規定。如果一個人獻了一些不潔 的動物作為祭品，當然他是會得罪上帝啦。但是如果一個人按照這些獻祭的要求去做出這些獻祭的活動，那是不是等於他真心敬拜上帝呢？掃羅按照撒母耳的要求在吉格等他7日，到了第7日，撒母耳還未到，敵人的軍隊已經在以色列的土地，隨時都會威脅他們的安全。掃羅就向上帝獻祭，這樣他獻祭了之後，他以為可以部署軍隊對抗敵人了，但是他獻祭完之後，撒母耳就來到了，撒母耳就譴責掃羅。究竟掃羅做錯了什麼事呢？但除了我們熟悉的原因之外，掃羅的錯誤最核心的原因是什麼呢？掃羅的獻祭不單止不是敬拜上帝，還更加是得罪了上帝。究竟上帝要求什麼的敬拜呢？經文記載在撒母耳記上13章1至23節，舊約聖經第252頁，252頁，撒母耳記上13章第1節。掃羅作王時30歲，他已做以色列王2年。掃羅從以色列人中選出3000，將2000留在他身邊，在麥末和伯特利山區，將另1000派到便雅敏支派的奇比亞地方，由他的仔約拿丹率領，將其餘的人打發回家。約拿丹在奇比亞殺死非利士人的指揮官，非利士人都知道此事，掃羅打發專差到全國各地吹號召集希伯來人出來打仗。以色列人聽到掃羅殺死非利士人的指揮官，又聽到非利士人懷恨他們，就響應掃羅的號召，集合在吉格。非利士人聚集攻打以色列人，他們有30000戰車、6000騎兵、無數的步兵，好像海灘上的沙那麼多。他們將軍隊調到亞伯文東邊的密末，在那處駐扎。以色列人知道大難臨頭，強敵壓境，有些 人就去藏在山岩、树林、石穴、井内或深坑。有些人过约旦河，走到加德同基列地区，扫罗仍在吉格，跟从他的人都惊慌到打震。他照撒母耳的指示，在吉格等七日，但撒母耳仍未到，人民开始离弃扫罗。所以扫罗对他们说，将燔祭和平安祭的祭牲带到我处。他们就献上燔祭，正献完祭，撒母耳就到，扫罗出去迎接他。但撒母耳责问他，你做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，人民离开我，而你亦不照约定的时间来，并且非利士人正聚集在密末，我想非利士人必在吉格攻击我，我们仍未得耶和华的照顾，所以我不得不自己献祭。撒母耳说，你做糊涂事了，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的上帝给你的命令，你若遵守，他会使你和你的后代永远统治以色列。但现今你的王朝不会长久，因为你没有听从他。耶和华必找合他心意的人，使他做他子民的统治者。撒母耳离开吉格，继续他的行程，其余民众和扫罗去和他的军队会合。他们从吉格到便雅悯地区的基比亚，扫罗数点他的军队大约有600人。扫罗和他的仔约拿丹及跟从他的人别在便雅悯地区的基比亚扎营，非利士人在密末扎营。非利士军队从营地分三队出击，一队向舒亚地区的何弗拉，一队向伯和伦，另一队转到西偏谷向旷野对面的地方。那时以色列境内没有铁像，因为非利士人不给希伯来人制造刀枪，以色列人必须找非利士人磨犁耙、锄头、斧头、镰刀，磨斧头和修刺棒索架一个小铜板，磨犁耙和锄头就要两个铜板。因此打仗时，除扫罗和他仔约拿丹，以色列军队没有一个士兵有刀枪。非利士人派一支军队去防御密末合谷合口。13:1，扫罗作王时30岁，他已做以色列王2年。上一次我们要分享，扫罗打败了亚扪人拿合王，以色列人就认同扫罗的管治，拥戴他做王。撒母耳就在吉格在全以色列人面前重新去立扫罗做王。扫罗做王的时候究竟有多少岁呢？这里就说30岁，英文圣经 NIV 版本都是说30岁的，但是 NIV 就有一个备注，就说在一些晚期70世译本手稿里面是没有写30岁的，而和合本就说40岁。哪个版本合理一点呢？扫罗做王的时候，他是有个仔约拿丹的，约拿丹现在是带着兵去打仗的。如果扫罗30岁的话，我们当他20岁生仔，约拿丹30-20，约拿丹就得10岁，10岁小童带兵打仗似乎不是很合理。如果扫罗是40岁的话，又是当他20岁生仔，约拿丹都有20岁，一个20岁的年轻人带兵打仗都合理一点。 所以扫罗做王的时候应该不是30岁了。那究竟几多岁比较合理呢？英文 King James 圣经的版本呢，这个是比较古老的版本。那他直接翻译出来就是说，扫罗作王一年，当他作以色列王两年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古老的版本是没有提及过扫罗做王是几多岁的。而这个写法和 NIV 的备注吻合。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推论，扫罗做王的时候应该不是30岁，40岁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，但是在早期的版本就没有记载几多岁。不理他几多岁都好，扫罗现在确实是做王，他做了两年王之后，他就做了一个军事上的安排。第二节，扫罗从以色列人中选出3000，将2000留在他身边，在密末和巴特利三区，将另1000派到便雅悯支派的奇比亚地方，由他的仔约拿丹率领，将其余的人打发回家。我们看看地图，扫罗选出3000人，有2000是扫罗带领的，部署在哪里？是密末和巴特利山区，另外1000呢就由他的仔约拿丹带领。另外那1000部署在哪里？就是这里，就是奇比亚，或者和合本是基比亚，而奇比亚亦都是扫罗的家乡。扫罗选出来的3000个士兵其实都是部署在同一个地区附近，全部3个地方都是附近的。那这个安排是应该有一个特别的原因的，但在奇比亚附近是有非利士人的士兵在这里的，扫罗部署他的士兵在这同样的地方，是不是提防非利士人呢？在什么事上我们见到有非利士人的军事部署呢？第三节，约拿丹在奇比亚杀死非利士人的指挥官，非利士人都知道此事，扫罗打发专差到全国各地吹号召集希伯来人出来打仗。约拿丹在奇比亚，即是他家扫罗家附近，是杀死了一个非利士人的指挥官。奇比亚是什么地方？扫罗的家乡，咁亦即系便雅悯支派嘅土地。喺以色列嘅国土上面，点解会有一个非利士人嘅指挥官呢？好明显，非利士人系有军队驻扎喺奇比亚附近，佢哋图谋不轨。当约拿丹见到呢个非利士人嘅军官，呢一个外邦人嘅军队入侵，约拿丹当然唔会同佢客气啦。你入侵我的国家，约拿丹就杀死你个军官。非利士人那边他知道这个军官被杀，他们必然会有军事上的反应。于是扫罗就派专人去全国各地号召以色列人出来打仗。还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分享过，扫罗号召以色列人出来驱赶亚扪人拿合王，当时以色列人有几多人回应他的号召呢？当时有30万人从以色列地来，有3万人从犹大来，但总共有33万人回应扫罗的号召，出来驱赶亚扪人的入侵。今次有几多人出来呢？第四节，以色列人听到扫罗杀死非利士人的指挥官，又听到非利士人怀恨他们，就响应扫罗的号召，集合在吉格。今次有一个利好的消息，以色列人听到扫罗杀死了非利士人的指挥官，虽然实际上是约拿丹杀的，但是约拿丹都是扫罗的仔，所以这个功劳都是归入在扫罗的身上。未打仗就已经杀死了对方的指挥官了，所以以色列人就响应扫罗的号召。 扫罗发出的号召，以色列人就响应他的号召。嗱，咁样记载起上嚟咧，都应该有好多人出嚟打仗嘅、哦。佢哋就陆陆续续讲去吉格泽含。战场上嘅信息慢，好容易有变化。以色列人开始听到另外一个消息啦，佢哋开始担心。佢哋听到乜嘢消息呢？第五节，非利士人聚集攻打以色列人，佢哋有30,000战车、6,000骑兵同无数嘅步兵，好似海滩上嘅沙咁多。佢哋将军队调到亚伯亚文东部嘅麦末，喺嗰处驻扎。嗱，呢度所提嘅30,000战车、6,000骑兵系乜嘢意思呢？嗱，英文圣经一个比较现代啲嘅版本 NIV 版本啦，同埋一个比较古代啲嘅版本 King James， 呢两个版本都系写3,000战车，而唔系30,000战车咁多。嗱，我哋做一个对比啊，喺士师记嘅记载，迦南王耶宾手上都系只得900个战车啫，1,000都唔到，连千位都唔到，更加唔会去到万位啦。啊，骑兵，如果我哋以中文嚟理解，哦，咁啊骑住马或者骑住其他动物嘅士兵啦，咁可以理解成一个独立嘅兵种，但系亦都可以理解成骑住马驾驭战车嘅士兵。具体系边一种呢？嗱 ，NIV 嘅用词咧，佢系指车夫嘅，系6,000个车夫嘅，即系话控制战车嘅士兵。嗱，所以咁样嚟嘅理解嘅话，就6,000个骑兵唔一定系一个独立嘅兵种，好有可能系6,000个驾驭战车嘅士兵。嗱，若果每一辆战车需要两个人控制嘅话，咁呢两个数字就好吻合啦。3,000辆战车，6,000个控制战车嘅士兵。嗱，咁样推论落去嘅话，非利士人就应该有3,000辆战车，而唔系30,000辆战车。嗱，点样解释呢两个数字嘅唔同呢？英文圣经 Easy to Read Version 有一个备注嘅，个备注就系话有一啲古老嘅希列文或者叙利亚文嘅翻译咧就系3,000，而希伯来文嘅翻译就系30,000。所以呢两个唔同嘅数字系根据唔同嘅版本引起嘅。嗱，无论3,000辆战车又好，30,000辆战车又好，都系一个好庞大嘅数字嚟嘅。非利士人有众多嘅战车，加埋无数嘅步兵。啊，对于对面嘅以色列人咧，佢哋连铁器都冇嘅步兵，点打呢？若果你系以色列人，面对咁嘅局面，你惊唔惊呢？第六节。以色列人知道大难临头，强敌压境，有啲人就去藏在山岩、树林、石穴、井内或深坑。嗱，佢哋知道大难临头啦，军事力量有咁大嘅分别，佢哋就好惊啦。佢哋惊到搵地方匿，有啲就匿埋入去树林啦、石嘅后面啦、洞穴里面啦。有啲匿埋入去井里面啦、深坑里面啦，呢一啲地方其实你都想象到都唔可以匿得几耐。你可以见到佢哋惊到一个程度已经唔考虑咁多啦，搵到乜嘢地方匿埋就匿埋啦。另外有啲人佢哋逃避得更加彻底。第七节，有啲人过约旦河走到加德同基列地区，扫罗仍在吉格，随从他的人都惊慌到打震。有些人就过了约旦河走到加德和基列地区。我们看看加德在哪里，加德就是这里。他们是经过了过了这条约旦河，加德。加德地方已经远离战场了，战场在这里，已经过了河去了加德地区，已经远离了战场。而基列地区是什么呢？就是这里的再东面，即更加远离。 更加远离战场。所以这些逃兵是去到约旦河东岸远离战场。而有一些比较勇敢一些的士兵，他们依然留在吉格，愿意继续跟随扫罗作战的。但是这些人他们怕到打阵。可以见到非利士人的军事力量是几咁强大。以色列人在他们面前匿埋的就匿埋，逃走的逃走，就算愿意留在这里作战的都怕到打阵。见到以色列人一批一批咁走咗，作为领军人物嘅扫罗，佢惊唔惊呢？相信佢同人民一样，都会系惊嘅。而撒母耳指示个扫罗，要佢喺吉格等佢七日，第七日到咗啦，撒母耳仲未到。第八节，佢照撒母耳嘅指示，在吉格等七日。但撒母耳仍未到，人民开始离弃扫罗。那敌人的军队人数又多，武器又比他们先进，非利士人的大军已经去到扫罗的家乡奇比亚附近。而以色列的士兵就一批一批地逃走了。相信扫罗的内心都是非常担心，撒母耳又未来到啊，又不能够献祭啊，咁扫罗咪唔可以带军队去前线作战咯？扫罗点做呢？第九节，所以扫罗对佢话：将燔祭同平安祭嘅祭牲带到我处，佢就献上燔祭。扫罗以为献祭只不过是一个手续，一个仪式，做了这个仪式了就可以带军队上战场。献祭给耶和华是不是仅仅是一个仪式呢？谁做都得的呢？献祭是祭司的责任。在利未记，耶和华吩咐摩西向以色列人颁布了一些规例的。那些规例就是讲清楚关于献祭给耶和华和关于其他崇拜的安排的。所以献祭由哪个 主持，应该用什么祭物，献祭的方式其实是都有详细的指导的。旧约时代这个是很严厉的规定来的。严厉到什么程度呢？民数记三章十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你要派亚伦和他众子负责祭司的职务，任何其他的人侵犯此事必要处死。若果不是祭司而做祭司的工作，这个人就要被处死。扫罗虽然是一个王，但是他不是祭司，他不能够私自做这个献祭的工作。扫罗是不是不小心犯了这个罪呢？似乎不是了。耶和华的惩罚是很大的，并不是一个处罚一个不小心犯 的过犯。是不是仅仅因为献祭这个行为犯了律法而受到这么大的惩罚呢？究竟扫罗是犯了什么错呢，而引致耶和华要离弃他呢？我们迟些回转头去处理这个问题。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。扫罗因为撒母耳还未到，就急于去献祭。但是当他献祭完之后，撒母耳就到了。第十节，正献完祭，撒母耳就到，扫罗出去迎接他。但扫罗责问他：你做什么事呢？扫罗说：人民离弃我，而你亦不照你约定的时间来，并且非利士人正聚集于密林， 嗱，啱啱献完祭咯，撒母耳就到咯。喺呢个时候，扫罗并唔觉得佢做错咗乜嘢事，但系撒母耳嘅反应就好大。撒母耳就责问佢：你做乜嘢事呢？嗱，由扫罗嘅回应，我哋睇到佢系好理直气壮嘅，佢唔觉得自己做错咗乜嘢事啊！佢觉得佢咁做都系有理由嘅。扫罗点样回应撒母耳呢？嗱，第一，扫罗话：人民离弃我，呢个系咪事实呢？啊，都系。好多士兵一听到非利士嘅大军嚟到嘅时候，佢哋都惊到匿埋，惊到离开以色列嘅国境。士兵一个一个咁走，咁用乜嘢走晒噶？我错，系因为环境唔好啫，我都系环境所逼啫，唔系我想犯错。第二，而你亦唔照约定嘅时间来。但严格嚟讲，第七日仲未去到黄昏，但系扫罗都等到六日半噶咯。其实我都错唔晒啊，你早啲嚟，咁就冇事咯。我错系因为你都有错，系你做得唔好，由于你做得唔好而引致我嘅错，所以你唔好怪晒我，你都有责任。第三，并且非利士人正聚集在密林，敌人已经喺密林聚集紧，以色列嘅军队系要急于去迎战，咁我咪勉为其难献完祭之后，我咪带军队去打仗咯。我献祭，我都系为咗出兵捍卫国家啫。我错系因为我想做好事啫，我想做好事而发生嘅问题，咁你都怪我啊？咁我咪好无辜咯。总之错嗰个唔系我，就算我错，都系因为环境唔好，迫于无奈。是因为你都有错，你连累我，或者我都是做好心啫，不小心做错。各位，我们会不会都有类似的心态的呢？当我们做某一件事出错，别人指出我们的错误，我们就解释：哎，不是我想犯错的，我都是迫于无奈啫，我都是受环境所迫啫。又或者有啲同事唔好咯，屋企人又唔啱咯，啲朋友误导我啫，佢令到我犯罪啫。又或者我做呢件错事都系因为我想做好事啫，我想解决某个问题啫，我都系出于好意嘅啫。所有嘅错误都唔系我错，系环境所逼啫，系别人连累我啫，再唔系就系我都系好心做坏事啫，系咪？我找到藉口我就没错了呢？这一种心态能不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楚自己呢？诗篇51:6-7，你所要求的是真诚的心，求你用你的智慧充满我，求你除去我的罪，使我洁净，求你洗净我，使我比雪更白。真诚的反思才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，从而作出改变。我们回到扫罗，用他的角度来看，他担心着什么呢？第12节，我想非利士人必在吉格攻击我，我们仍未得耶和华的照顾，所以我不得不自己献祭。我们根据地图的判断，由密末去到吉格大概有30-40公里。扫罗等撒母耳其实是已经等了6日半，扫罗只需要等多半日就完成了7日的等候期。就算非利士人真是去吉格攻击他，他们其实都有段距离，有段时间才会到达的。所以这半日是不是真的急到不可以再等呢？扫罗明知道自己不是祭司，他不一定需要在那阵时献祭的。只不过扫罗没有信心， 佢唔愿意继续多等半日。嗱，我哋可以做一个对比嘅，即系等与唔等，我哋可以做一个对比。嗱，仲记唔记得上次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抵抗非利士人攻击嗰场战役？嗱，嗰场战役就记载喺第七章嘅。撒母耳召集所有以色列人去到米斯巴献祭俾耶和华，就系喺嗰个时候，非利士人嘅军队就去攻击佢哋啦。咁非利士人点样做呢？嗱，件事同今次事一样，就有敌人喺附近想攻击佢，但系当时嘅以色列人呢，就要求撒母耳继续去完成呢个献祭嘅献祭活动。嗱，当时敌人已经喺附近，呢啲以色列人并唔系急于用自己嘅方法去打仗，而系佢继续等候撒母耳完成呢个献祭。七章十节，撒母耳在献燔祭时，非利士人前来攻击。正在此时，耶和华从天上雷击佢哋，使佢哋败退。其实当时那个时间更加紧迫，佢就喺献祭嘅途中，非利士人就去攻击佢哋啦。我哋可以睇到当时嘅时间系几咁紧迫，敌人系几咁接近。在共紧迫的时候，以色列人都按照耶和华的心意等候撒母耳的献祭。有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事，我们以为那件事真的急到要马上处理，没有时间去寻求上帝的旨意，但是那些事是不是真的急得那么紧要的呢？其实我们有没有立定一个心志，就是无论我们遇到什么事都停一停，将个心静下来，为这件事祈祷，先求上帝的旨意，在祷告中反省自己，然之后先去做决定。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，有时会披着一个紧急啊重要的外衣，或者其他人身边人都催促你马上做决定，但是是不是真的急到祈祷的机会都没有呢？就连在上帝面前反思的时间都没有，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信心，不想以自己的意见作准，而不愿意将这件事交托给上帝呢？我们回看当时的情况，撒母耳在那场战役，以色列人等候撒母耳献祭，结果怎样呢？当时的非利士人真是发出攻击的，但是当时由于以色列人等候撒母耳的献祭，上帝就亲自出手，上帝在天上发出雷击去攻击敌人，上帝帮助以色列人打败敌人，而且还修复失去的土地。等候上帝的时间，依靠耶和华，结果是比自己努力更好。诗篇四十章一节，我内心等候耶和华的帮助，他就垂听我的呼求。好了，我们回去看看扫罗现在是做什么呢？扫罗不是等候撒母耳来献祭，他是急于带兵去打仗，所以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对抗非利士人，他是靠自己的能力。他所做的献祭只不过是匆匆忙忙做完一个仪式，做完这个步骤，他的心并不是等候耶和华的带领，不是去寻求耶和华的旨意。有时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都很想藉着自己的力量去解决，高举自己的能力。如果一个人做事的时候冇考虑过圣经原则，冇考虑过上帝嘅心意，冇考虑过是否犯罪，究竟系上帝离开呢个人啦，定系佢离开上帝啦？扫罗唔按照撒母耳嘅吩咐等候七日，就私自去献祭，究竟真系环境所逼，佢系迫于无奈， 不得不自己去献祭啊，定系佢唔愿意等候耶和华嘅时间，唔愿意听从上帝嘅安排，以自己嘅心意凌驾上帝嘅旨意，希望凭住自己嘅力量去做事啦？究竟系上帝离弃扫罗，定系扫罗首先离弃上帝呢？第十三节，撒母耳话：你做糊涂事咯！你冇遵守耶和华你嘅上帝俾你嘅命令，若你遵守，佢会使你同你嘅后代永远统治以色列。虽然扫罗为自己私自献祭去辩护，以为都是环境所逼啫，都是你唔啱啫，你早啲嚟咁就冇事咯，都是你累咗我啫。咁我为咗打仗，咪逼于无奈去献祭咯。咁都唔系我错晒啊，就算我错，都你都有错啊，你都唔可以怪晒我噶、啊。但系撒母耳听唔听佢嘅解释呢？撒母耳指出呢一件事系好严重嘅。呢件事嘅性质系乜嘢呢？就系、是、你冇遵守耶和华你嘅上帝俾你嘅命令。点解咁讲呢？但表面上睇，扫罗冇遵守到等候撒母耳嚟献祭，但系佢都等咗六日半噶咯，都错唔晒啊！但系点解撒母耳嘅指责系你冇遵守耶和华俾你嘅命令？但当然啦，我哋可以继续怪责扫罗。撒母耳叫你等七日，你咪等足七日咯。啱嘅，啱嘅，我哋可以继续咁讲。啊，仲唔单止系咁添？扫罗献祭，佢唔系祭司，就做祭司献祭嘅活动，佢违反咗旧约嘅律法。系，佢真系咁样，佢真系犯咗呢个罪。但系撒母耳并唔系指责佢做咗祭司嘅工作，而系指责佢你冇遵守耶和华俾你嘅命令。对于扫罗嚟讲，我只系冇等你嚟献祭啫，我并冇话唔听耶和华嘅命令啊。点解唔等候撒母耳嚟献祭，就话佢冇遵守耶和华俾佢嘅命令呢？唔知大家有冇谂过？其实仲有一个更根本嘅原因呢，而由于呢一个原因严重到佢嘅王朝唔会长久啦。撒母耳嚟献祭系想做乜嘢嘅呢？系咪做献祭呢个仪式，做完呢个仪式啦，扫罗就可以出去打仗啦？嗱，扫罗佢都可能咁谂嘅。撒母耳你迟到，咁我赶住去打仗啊嘛，咁我咪自己做呢个仪式咯。咁做完呢个仪式，我唔可以去打仗咯。撒母耳嘅献祭系咪真系一个仪式呢？嗱，我哋睇一件往事啊。嗱，呢件往事就记载喺撒母耳记上十章八节。你要俾我先到吉格，我会喺嗰处同你相会，并且献燔祭同平安祭。你要在嗰处等七日，我到以后会话俾你知应该做嘅事。嗱，呢度所讲嘅撒母耳叫扫罗先去吉格等候七日，撒母耳会帮佢做献燔祭啦，同平安祭。但系呢件事啊，我而家讲紧嗰件事，唔系啱啱分享嗰件事，系两件事嚟噶。呢两件系两件事嚟噶。献祭系一件事，献祭呢件事仲包含另一个重要嘅环节，就系、是撒母耳会话俾扫罗知 应该做的事，即是撒母耳会将耶和华吩咐扫罗的事话给扫罗知，也即是说献祭并不是一个仪式那么简单，而是一个机会去听耶和华对我们的指示，要我们知道应该做的事。今次这件事，撒母耳同样的叫扫罗去吉格等候七天，撒母耳的献祭是不是也包含将耶和华吩咐扫罗的说话话给他听呢？今次的献祭是为了驱赶非利士人，会不会耶和华是有命令给扫罗，教他吩咐他怎样去打这场仗呢？其实在士师年代都有很多类似的事情发生，耶和华是亲自教导士师怎样打仗，而不是任由那些士师自作主张。今次扫罗没有等候撒母耳来献祭，亦即是没有等候撒母耳将耶和华的吩咐话给他听，所以撒母耳对扫罗的指责是你没有遵守耶和华给你的命令，你根本没有听耶和华给你的命令，你根本不想听耶和华给你的指引，你只是想按照自己的心思去做。扫罗想急急做完献祭这个仪式，就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打仗，而不是等候耶和华的吩咐，按照耶和华的心意去打这场仗。他的心并不是以耶和华为他的主，并不是按耶和华的心意去做事，而是当了耶和华只不过是外面的一个神，我表面上满足他的仪式上的要求，那就算了，就当过了关了。他的生命里面并不是以杀耶和华为主，听从耶和华他的吩咐去行事，他是以自己的想法为主，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事。各位，我们生命里面又是以哪个为主呢？我们参加聚会去敬拜上帝，或者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去敬拜上帝，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以上帝为我们的主，跟从上帝的心意道理的教导去生活呢？还是我们做完这些崇拜的仪式，然后也都不理会道理的要求，只是按自己的心意去生活呢？大家又怎样看崇拜呢？崇拜是不是一个仪式来的呢？做完这个仪式了，就等于满足了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了。崇拜完之后，我们依然按照自己的心思意念来生活呢？其实有没有想过，崇拜除了好像献祭给上帝之外，还是在崇拜的过程里面听到上帝对我们的教导，对我们的命令。所以不是参加了一个崇拜这个仪式这个活动，听完一堂道就以为这样就叫做满足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，而是我们在崇拜的过程里面听到上帝对我们的要求，对我们的命令，我们要跟住这个要求去做。雅各书一章22节，你们不要欺自己，以为只听到就够，你们必须要行道。21节，推翻上去一节，所以你们要摆脱一切不良的习惯和邪恶的行为，用信服的心接受上帝种在你们心里面的道，即是能救你们的道。上帝要求我们的不是一个形式上 的崇拜，而是我们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祂的。约翰福音4章24节，耶稣说，上帝是灵，敬拜祂的人必须以心灵 同真诚敬拜祂。如果不作出生命的改变，只是参加一些表面的宗教活动，而这些宗教活动都是枉然的。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至九节，耶稣怎样评论这些法利赛人呢？这些人用口尊敬我，他们的心远离我，他们将人的规例当作我的命令，他们敬拜我都是枉然。上帝要的崇拜是什么呢？一个真正的崇拜是什么呢？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，耶稣说，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并未必能入天国，只有实行我天父旨意的人至入得。雅各也都是这样讲的，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，在父上帝眼中纯洁无缺点的虔诚是照顾在苦难里面的孤儿寡妇，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影响。真正的崇拜，上帝喜欢的献祭是什么呢？就是实行上帝的旨意，照顾有需要的人，保守自己不在世俗影响，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我们的神。扫罗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以为做了一些形式上的献祭就等于满足到上帝的要求，然后就按自己的心意去做事。他心里面并不是尊主为大，并不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行事，而是以自己的心意为主，做完这些形式上的献祭，然后就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行事。他的心是离开上帝，他并没有寻求上帝的旨意，由于他的心离弃上帝，所以上帝就离弃他。第十四节，但现今你的王朝不会长久，因为你没有听从他。耶和华必找合他心意的人，使他做他子民的统治者。因为扫罗没有听从耶和华，所以他的王朝就不会长久。耶和华必找合他心意的人来做以色列的王。 King James 英文圣经 NIV King James 和中文的和合本个用词都是耶和华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。耶和华是已经找到一个合他心意的人去做他的工作。什么是合他心意的人呢？箴言三章五至六节，要专心信赖耶和华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认定他，他就会指示你行正直的路。合神心意的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专心信赖耶和华的人，做什么事的时候都要认定上帝，不要靠自己的聪明。扫罗就刚刚相反，他是靠自己的聪明而不信赖耶和华。既然扫罗不听耶和华的命令，撒母耳就离开吉格。十五节，撒母耳离开吉格，继续他的行程，其余的民众和扫罗去和他的军队会合。他们从吉格到便雅悯地区的奇比亚，扫罗数算他的军队大约有六百人。撒母耳离开吉格了，也都离开扫罗了。扫罗就带着剩下的人民去奇比亚和他的军队会合。我们再看地图，他们原本有军队在这里集结，那这里附近呢就有非利士人 的军营。约拿丹杀死了非利士人的指挥官之后，非利士人 就召集更多的军队聚集在密穆这个地方。我们之前都讲扫罗是部署了军队在密穆的嘛，为什么这些腓力士人又可以去到密穆呢？很有可能因为扫罗只得2000人，而腓力士人有众多的军队，很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扫罗的军队已经被打败，他们就走去吉格跟扫罗会合。扫罗就带着他的军队去基比亚，带着他军队去基比亚的时候再数一数，他得回600人。即是什么意思？即是他原本驻扎在密林的军队其实可能已经走了，去被腓力士人占领了。600人的军队对着敌人无数那么多的士兵怎样打呢？我们再看第16节。扫罗和他的仔约拿丹却跟随他的人在便雅悯地区的基比亚扎营，腓力士人就在密穆驻扎。我们看下一张。本来这里是以色列人的，但现在变成是腓力士人。而扫罗就带着军队在基比亚集合，所以他呢就变成是分开了两个地方，北面呢就是腓力士人，南面就是以色列人。而这一班腓力士人集结这么多军队，是不是就想为指挥官死了的指挥官报仇呢？其实没那么简单，他们其实有一个更加大的目标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第17节，腓力士军队从营地分三队出击，一队向苏格地区的何弗拉，一队向伯和伦，另一队转向西偏谷，向旷野 对面的地区。但我们继续看回这个地图，腓力士人的军队先聚集了在密穆，然后呢就分开三个方向，一个方向呢就是向西去伯和伦，一个呢就向北去到俄弗拉，另外一个呢就去西偏谷。但我找不到西偏谷在哪里，所以我们姑且相信这个地图，就向东面的西偏谷 去进发。如果腓力士人是纯粹为了报仇，报指挥官的仇的话，他其实就在他的军营冲向以色列人就行了，反正以色列人都是这么少人。但他们并不是冲向以色列人，他反而是兵分三路，向北、向西、向东这样进发。腓力士人派这么多军队来，而且向不同的方向去进发，其实很明显他们是想占领以色列的土地。但我们看看扫罗那边的处境又是怎样呢？第19节，那时以色列境内没有铁杖，因为腓力士人不给希伯来人制造刀枪，以色列人必须找腓力士人磨泥耙、锄头、斧头、镰刀，磨斧头和修刺棒索价一个小铜板，磨泥耙和锄头就要两个铜板。因此打仗时，除扫罗和他的仔约拿丹，以色列军队没有一个士兵有刀枪。就算在平时不是打仗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对铁器的工具都需要腓力士人收很昂贵的费用去维修。以色列人没有铁匠，他没有制造不到铁器，也都维修不到铁器。现在打仗的时候，扫罗只得600个士兵， 仲系冇铁器嘅士兵，士兵人数又少，武器又落后。而腓力士人嗰边咧，有大量嘅战车同埋无数嘅步兵，军事力量咁悬殊，点打呢？23节，腓力士人派一支军队防守密没合口。腓力士人除了派大军出去占领不同的地方之外，他还有一支军队留守在密没的。密没就在这里。腓力士人这个部署其实都很聪明的。我们在这个地图看到腓力士人在这里，以色列人在下面。那这些以色列人就没办法再派兵去对抗他三支军队的了。而且腓力士人人数咁多，以色列人人数又咁少，咁样睇起上嚟，以色列人其实都冇乜可能会打赢。有冇出路呢？嗱，我哋再睇一张图。腓力士人就喺密没，而以色列人呢就去到加巴。在这个地方之下呢，其实中间有一个，这两边都是山，中间有一个地方叫做密没合口或者入口。在这个地方迟些会有一个年轻人是能够闯过这个密没隘口，而改变了整个战争的局面，而令到处于劣势的以色列人有翻身的机会。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上帝准许的话，我们下次继续学习撒母耳记。请唱赞美诗，然后请 Daniel 为我们领导散会。
慈悲的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主你，你给到我们在周日的时候有机会来到亲近你。上帝啊，我感谢你在圣经的教训之中，在旧约虽然很多的事情记录到我们不是完全明白，但我们知道圣经记载在这里，我们要从中来到思想，藉着圣灵带领我们。我们今天学到扫罗他的信服，当他得到先知的指引，对神有没有信心，有没有仔细的思想信服，以致到有耐心看到神的旨意怎样能够成就出来。遇到在紧急的时候亦都对神没有失信，遵守祂的指引，完全信服。我们今天同样，我们在世界上遇到很多的事情，我们虽然不明白，亦都好像很危急，是需要作出我们的回应，但是我们知道凡事都是神有你的旨意，你是主管一切。我们从人的角度是不明白，但是求主你藉着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头记得我们所认识的道理，依着来行，依着来做。我们知道神最终都是看到，给我们看到你的旨意，你的大能，以致到我们是对神可以更加的认识。神啊，求主你俾我哋继续 来到好思想，在我们所生活之中亦都能够活出主你在我们生命里头，以作最好的见证，不单止我们对神的更多的认识，对主你更加的信心，亦都能够建立在我们周围的人。我们现在在散步的时候，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的脚步，亦都求主你答应我们的祷告，因为我们奉主你圣名来求，诚心所愿。